各位善知识，天台释教仪刚刚开始讲正文，这个释教仪科判了，现在就是第三释仪文，解释天台释教仪的正文。释仪文文字很长，现在这里分为三科。第一，证明实教；第二，略释惯法；第三，揭略直广。这个分这三段的段落啊，上次已经说明了，现在是讲第一，证明实教，正是解释说明五十八教的意义。证明实教分两科，第一，略叙名义，简略的叙述五十八教的名称，简单的意义。然后第二，分门别释，就按照五十八教分门别类的一项一项加以解释。现在是刚刚讲到第一，略叙名义。略叙名义啊，又分三段，第一总释，第二别列，第三借前启后。上次是刚刚开始讲第一总释，就是正文开始的天台智者大师以五十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尽，这就是总释。言五十则以下是别列啊，一直到翻过来的藏等四教名法法如变要味，到这里为止，这就是别列啊。接下去说，如是等义善在广文，今以大本列入纲要，这就是节前起后，节前起后啊，是第三段。现在讲第一总是天台智者大师这一句，上次讲过了，就是指的大乘天台中的这一位祖师，有智者大师，他是住在天台山，因为由他所成立的这个宗派，那么因为他住在天台山，就称为天台宗啊，所以称为天台智者大师。那么接下去就讲以五十八教判是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尽，这是说明智者大师对于佛的教典判教的方法啊，以就是用的意思。智者大师他用五十八教来判定解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啊，这五十就是下文所说的第一华严时，第二陆苑时，也就是欧含时，第三方等时，第四般若时，第五法华涅槃时，这是五十的名目。八教就是化仪四教的顿、渐、秘密、不定；法华四教的藏、通、别、圆。这就是所谓八教，因为两个四教，一个化仪四教，一个法法四教，两种四教合并起来就叫做八教啊。智者大师用这五十八教来判定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的法加以解释啊。判就是判定、剖判啊，判定每一部经在五十当中是属于哪一时， 话语当中是顿世界，化法当中它究竟是藏通别院的哪一教的教义啊？化法是教，就是解释经论里面所含的道理，所以这个判指化仪啊，是指化法，用顿见秘密不定等四种化仪来判定这一部经是属于哪一种化仪。用藏通别圆四教来解释这部经内涵的意义，它是属于哪一教的教理，所以用化法四教来解释，所以叫做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站在我们中国的地方向西边看去啊，佛降生的地方是在印度，那么印度是在我们中国的西边啊，而佛法产生在印度西边啊，那么从我们中国的西边的印度产生佛法，释迦牟尼佛从那个地方降生，那么成佛之后说法49年啊，入灭以后慢慢他的教理教典啊都流传到各地方去了。那么我们中国佛法传来啊，平常一般的习惯上说是说东汉的汉明帝那个时候佛法就传来了，因为现在流传有42章经，认为是在那个时候传过来的。而佛法是从西边流传到我们东边的中国，所以叫做东流，流啊就是流传流通，从西到东，佛法从西到东流传到我们中国，所以叫做东流啊。一代指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一生所说的佛法啊，就是说法49年，前后合并起来就是50年，就以佛住世时间所说的法的那一段时间，从30岁成佛到80岁入涅槃，在这50年左右的时间，平常说49年，所说的法就叫做一代圣教啊，就指佛一生所说的法叫做一代圣教。圣就指佛，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是圣中之圣，圣人中的圣人，十法界中佛为最高最圣最殊胜的境界，那么佛法界是第一，所以佛就是圣中之圣。现在这个教理是佛说的，那么因此称它叫做圣教啊。圣人所说的言教流传到后代，使众生能够学习得到佛法的实在的利益啊，所以叫做圣教。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1会，说的经论很多，经律论啊，经与律都是佛说的啊，很多很多。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加以判定加以分类呢？所以智者大师就用这个58教的方法，把49年所说的佛法判定它是属于哪一类，解释它是属于哪一教啊，所以叫做用58教来判定解释啊，从西到东流传来的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的圣教，净无不净，净也是净，净也是净的意思啊，这个净字也是净，净无不净就是完全包含在里面，判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剩余的，没有不净的啊，完全能够用这58教把佛一代十教所说的教典呢，通通都把它包含在里面，一一加以解释完全清楚啊，没有剩余，所以叫做净无不净。 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一总是啊，略系名誉当中的第一总是总一啊，开始这一部书的总一呀、啊，就是这些。那么下面所讲的总不出这些道理，也可以说全文的总纲，全部的教实教的道理的总纲，在这里总提示。下面就是先分别列出这个五十八教的名称，因为既然是用五十八教来判佛一代实教嘛，那么这个五十八教的名义啊，必定要把它列出来。所以下面列出来的这个名义啊，是只列出它的名相，还没有解释，要等到第二丙字下第二分门别师才加以分门别类的啊，例如说化一对五十一一解释，然后再约藏通别院四教次第分明，那么到了后文呢、啊、才详细分别解释。现在这个别列只是分别列出五十八教的名称，分别列出五十八教的名目，所以叫做别列。别列又分两段，第一就是五十，第二就是八教。在这里他这个十教的名相列出来呀，必定要按照这个名相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所以把它分别列分两段，先讲五十，后说八教。八教可以简单只是列出这个名义，然后后文详细解释。但是这个五十的名目啊，有的是越经建立它的名目有的是越地方建立这个实名，有的是越这个教典的大小乘来建立这个名相。那么因此之故啊，一个一个实的名相啊需要说明，所以把它分开来，先讲五十，别列之下一五十，先讲五十，看就正文啊。年五十者，这就是要列出五十的名目啊，先标出。前面既讲是五十八教来判定佛的一代实教，五十是什么呢？现在就先说五十的名目。所以言就是说啊，所谓五十是哪五十呢？下面就是一样一样列出来，则是语助词啊。这个五十，第一一华严时，二入院时，三方等时，四般若时，五法华涅槃时，这就是五十的名相。那么后边两句是总结，是为五十一名五位这是总结这五十的名相，也叫做五位。那么现在按照这个五十的名目有些是越经立名的，要把这个经说清楚啊。一华严时，现在就要先讲第一华严时。华严时这是五十的第一个时啊，就是指的华严经。这个时是越经立名，就是一部华严经，以华严经建立这个时的名称，叫做华严时。所以从经题立时，越这部经的经题立时，一大乘教典的说法认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在菩提树下一成佛就说法，没有停留，一成佛就说法，所以三七日中说华严。所以这个华严经按照华严内容的道理说，认为是佛一成佛道啊，他坐在菩提树下三七二十一天，在那二十一天当中啊，就在讲华严经了，所以这是成佛之后最先说的一部华严大经，
这是约大乘根性的众生所见的境界，认为佛在讲华严经。小圣根性见不到啊，小圣根性只看到佛坐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啊，认为他在享受法乐。第一个七日坐在哪里享受法乐，成佛了啊，得到这个究竟佛国的涅槃境界。哦，这种的法乐啊，那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在第一个七日，他就是这个成佛的定境之中享受法乐一个七日。第二个七日就观察口度之机，观察众生哪一个众生先成熟，应当先度，观察众生的根基啊。那么第三个七日就计划要怎么样子去度这个最先度的这个众生啊。以小圣的说法是这样子，现在是约大乘佛法讲，认为佛一成佛呀，他没休息，成佛马上就讲华严经啊，这是佛初成道的时候说的啊，三七日中说华严。现在其次啊，越要说明这个华严经的种类，华严经究竟有多少呢？如果按照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还有其他的经论也有说的，说按照这个龙宫所存的华严经啊，当时是由龙树菩萨去取出来的啊、那么龙树菩萨到龙宫去发现这个大华严经有三部，有三本的啊、龙树菩萨为什么会到龙宫去找佛所说的经典呢？因为龙树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啊，这个著作《大智度论》等的这位龙树菩萨，在印度第十三族，有的列在第十四族。这位菩萨他的根性太利了，他学佛之后没有多久啊，在印度当时所有的佛经三藏教典通通读遍了，没有多久就整个读遍了，已经没有经论好读了。他就觉得，听说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人，那么一切智人所说的法只有这些吗？他觉得怀疑，难道就没有了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有我的道理。他想要自己建立一个宗派来创立他的教法。他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啊，空中有个天人与他过去多生是同修的一位天人，就在空中啊，因为天人都有他心通啊，知道龙树菩萨在动这个念头。他以为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这么少，只有这么一点点，不够啊。那么他想自己要说法了，那么这个天人就告诉他说，你不能动这个念头啊，世间众生根性钝，能懂得的佛法太少，这世间流传的只有这么些啊。假如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你可以到龙宫去，龙宫里面呢、所保存的佛法太多太多了，那你就读不完了。那么龙树菩萨得到这个天人的启示啊，他就到龙宫去了。到龙宫去一看不得了，龙宫里面呢只是华严经就三部，所谓三本华严，这个所谓上中下三部啊，实际上就是广中略，上本就是广本最详细的。那么西域记里面的记载说，这个上本华严有多少呢？你注意听这个数目啊，如果你要记啊，要笔记你要注意听啊，说这个上本的华严呢、有10个3000大千世界的微尘数据，把10个3000大千世界把它磨成粉，磨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首句诵，一首句诵无论是5个字7个字啊，四句为一诵。他说这个上本的华严经啊，没有办法说明它有多少瓶多少句诵。如果说把这个世界3000大千世界10个，把10个3000大千世界把它磨成粉，磨成微尘， 一粒微尘算一首巨颂，上本华严经啊，就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聚，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聚，你写笔记只能这样写，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的聚颂。那么当然有分频啦，这么多必定有分频啊，这么多的聚颂多少频啊，一四天下微尘数频，把这一个四天下就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四大部洲，一个小世界，一个四大部洲，把它磨成微尘，一粒微尘就是算一品啊，这一个四天下的这个世界把它磨成微尘啊，那一个微尘算一品，就是一四天下微尘数品。您的笔记只能写一四天下微尘数品啊，笔记应当这样写：上本华严，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聚颂啊，一四天下微尘数频，这是上本，也就是广本呐、啊，最详细的广本华严啊。那么广本这么多，中本呢？中本啊，有498800句。498800个句颂，这个可以用数目字写出来，比起广本，比起上本来，那少得多了啊！498800句颂啊，那么分频有多少啊？1200频，1200频，中本华严498800句颂。1200频，这是中本。这两本呢、啊，龙树菩萨一看，他是有办法，他能够看。他说这个世间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的华严。下本就是略本，略本有多少呢？略本呢、啊，有10万句，10万个句颂。略本有10万个句颂，多少频啊？48频，10万个句颂，48频。那么龙树菩萨看到这个下本就是略本呢、啊，认为这个10万个句颂，48频，人间的智慧啊，有能力接受，能够接受，因此就把这个略本，所谓下本，把它背诵出来，在龙宫里面呢、啊，把这个经文背诵出来。他的智慧不得了的，过目不忘，只要给他眼睛看过，统统记在脑子里面啊、不像我们呐、啊，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啊、人一遍，别人一遍就可以记得起来的，我们要读100遍啊、别人10遍记得起来的，我们要读1000遍啊、那么我们的智力就相差很远，龙树菩萨他看一遍统统记得，也许他3本都记起来。那么他从龙宫里面寄出这个略本，就是所谓下本的华严啊，就把它流传在人间。所以我们人间流传的华严经啊，只有这个略本，所谓下本啊，10万个句颂，48频。但是这个10万句、48频的略本华严呢、啊，也没有通通翻成中文啊，中文所翻的也没有那么多。讲到这里，说龙寿到龙宫去取华严经啊，以我们一般凡夫的想法会怀疑，因为如果真有海龙王的话，龙王是在海底呀、啊，里面有水呀、啊，海水呀、啊，海水里面怎么能够放经啊？假如这个经是止血的话，这水一泡不就完了吗？他怎么能够放经呢？也许他是用5金啊金银铜铁去刻的吧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现代人研究这些道理啊，有一位大德，他有这么一个想法，他说这个所谓龙宫啊，并不是海底的龙宫，他说这个所谓龙就是指 印度当时有个这个龙族的人啊，这个注意听啊，印度的种族很多啊，可以说整个世界的种族的百货公司一样啊，可以展览。他那个人的种类啊，那多得不得了，他种族很多。所以在印度另外有一族人呢，叫做龙族，龙族，龙族人。而这个龙族的人呢，也很多信佛的。所以现在有人这样说，他说这个所谓龙宫啊，就是龙族的人所保存的宫殿里面的佛经吧，不一定是在海底里面的这个海龙王那边，可能就是指的这个当时龙族的人，他学习大乘佛法，他保存了好多好多大乘经典。那么现在龙族里面为什么没有这些呢？你要知道印度佛教300年前就遭到整个破灭了，没有了，整个被消灭掉啊。那么因此这股也许是被消灭了，没有了啊。如果是直写的话啊，在我们中国佛教前面讲过了，凡是碰到战争啊、战乱啊，或者是皇帝不信佛呀、灭佛呀，都会把这些教典灭掉嘛。所以在印度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啊，尤其300年来印度都没有佛教啊，所以纵然龙族里面保存有经，可能也被消灭掉了，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现代人的说法，假如你跟他说龙宫里面保存很多佛经，如果是海底的龙宫，现代人不大能接受，他不大能接受，认为没这个事啊，因为众生啊总是喜欢啊用凡情测圣境啊，用凡夫的情见呢、啊、去测量圣人的境界啊，实际上这是不是我们所能测量出来的，可是他喜欢这样说啊。不过他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可以通的，让现代人呢、啊、释疑，把这个疑团呢、啊、解释掉也是有好处啊。认为波斯海底的龙宫只是当时印度的龙族，龙族啊，例如说我们中国啊，有汉民族、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啊，每一个地方有他的族啊，种族的人民。那么在印度有许多许多的种族啊，这个龙族的人，他保存了有这些大乘教典，也有可能。啊，那么也可以说龙树菩萨就在龙族那边得到这个华严经，也是有可能的啊。那么现在这里说明华严经的原始教典，华严经开始有这么三部啊，流传在人间的只有下本，也就是略本啊，上中下就是广中略，我把它看作广中略。如果说上中下，很容易使人误会啊，以为上的最好，中的差一点，下的最差，会发生这种的错觉。所以我把这个上中下三本呢，就把它说成广中略。上本就是广本，中本可以通，下本就是略本啊，比较简略的啊。既然在印度保存的有这个下本华严啊，有10万句诵48品，那么它在什么时候流传到中国呢？啊，现在要说明华严经翻译来中国的情况啊，这个应当比较容易懂了，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了，只是说一些翻译的历史。我们中国佛教最早有华严经啊，是在东晋时代，东晋时代。最先翻译的一部华严经，所谓60华严，现在藏经里面还保存着啊，60卷的华严经，也叫做锦译华严。我们平常习惯呢，称它叫做60华严，因为它经文有60卷，翻成中文分成60卷。这个60华严呢，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东晋时代啊，这个。后汉下来就三国下来就是梁晋、西晋、东晋啊，是在东晋时代。东晋偏安在南方，北方嘛就形成5胡16国啊。那么晋朝下来就是南北朝了。这是在东晋时代，东晋安帝，平安的安，东晋安帝他的年号是奕熙啊，奕奕的奕。西活的西，西活园那个西啊，义熙14年， 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如果以西历纪年来算的话，义熙十四年呢，就是西晋的418年，418年，418，西晋418，距离现在今年是1990呢，扣掉418，是距离现在是15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啊。在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西晋418年那一年呢，有一位印度来的三藏法师，叫做佛陀波陀罗，佛陀巴陀罗。佛陀巴陀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觉贤。佛陀是觉，巴陀罗是贤。佛陀巴陀罗觉贤，这位觉贤法师啊，他就在那一年来到我们中国，来到南方，就是这个东晋啊，那个时候偏安在南方，来到这个健康。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啊，在健康的道常寺，道常寺啊，在道常寺啊翻译这个60卷的华严经啊，他翻译这一部60卷华严经啊，当时皇帝下诏命翻译的，这个译场里面的执事很多很多的，上百人的啊，那么不过这个佛陀巴陀罗他是主译啊。翻译这一部60卷的华严经翻译多久啊？4年，翻译4年，4年才翻成啊。那么翻成第一部华严经就是有60卷，这个60卷的华严经啊，只有34品，34品。原来略本华严有48品啊，可是他翻译的只有34品，还少了14品啊，所以并不完全。华严里面分处分会，一共有7处9会，新译的7处9会，但是这个佛陀波陀巴陀罗所翻译的只有7处8会，7处8会少了一会，那么这是第一次翻译出来的华严经，第一次翻译的华严经，智者大师所看到的华严经就是这一部，假如各位以后有机会研究这个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凡是唐初以前的所有的佛教的著作，提到华严经或者引证华严经的句子，都是这个仅译华严60华严啊。例如平常习惯性常常讲的我们这个三皈依的句诵啊，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这个句诵啊，也是出在东晋华严经，东晋翻译的华严经，静心品啊，后来80华严所翻译的有些文字少少不同啊，提劫大道新译的就翻作赵龙佛种了，少龙佛种，文字少少有点不同啊，内容大致相同的多啊，例如说我们平常说的心佛及众生四三无差别，这也是出在东晋华严经。就是佛陀巴陀罗所翻译的华严经60华严，新译的华严经啊80华严，他这两句话心佛及众生一样，后边那一句不一样啊，所以有好多唐初以前，唐朝初年以前的所有的佛教的著作啊，那些高僧大德们的著作呀，如果引证到华严经，都是仅译华严，都是60华严。因为这个第二次翻译华严经已经到了唐朝武则天的时候了啊，上面是第一次翻译的华严经啊，那么要把这些数目字也都要注意听到啊，就是第一次翻译的华严经在东晋时代佛陀巴陀罗所翻译的啊，有60卷，称为60华严。那么第二次翻译在什么时候呢？在唐朝，在唐朝，东晋下来就是南北朝了。南北朝最后是由隋朝统一啊，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到隋朝才统一啊，那么隋朝统一之后没有多久啊，隋朝又灭掉了，只有20几年啊，那么就是唐朝的天下了啊，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啊得到天下，统一天下之后就叫做唐，称为唐朝啊，他的历史有289年，平常简说叫290年，290年那么久。那么这个唐朝从这个李渊有天下之后， 啊，唐高祖就是李渊啦，李世民的父亲。唐太宗就是李世民啦，太宗下来就是他的儿子高宗啦。高宗下来啊，就是一个女皇帝，有名的武则天。武则天啊，高宗死掉之后，他的儿子中宗登位没有多久啊，中宗就是武则天的儿子啊。武则天他自己想要做皇帝，就把他的儿子啊把他废掉，不让他做皇帝，恢复原来的王子的地位，而他自己做起皇帝来了啊。那么这个武则天做皇帝的时间有21年。武则天他对佛法很是帮忙啊。那么在外表看起来他是深深的相信佛法啊，那么大对佛教他大力的弘扬。他听到这个华严经，他听到这个贤首果师啊，就法藏大师，他拜法藏大师为师父，称他果师，给他一个赐他一个德号啊，叫做贤首，就贤首果师啊。那么请贤首果师讲这个60卷的华严经，知道这个华严经不完全，后来打探了，知道这个西岳，就是现在新疆那一带啊，西岳一带的小国里啊，有一个于天郭。翻译地藏经的那一位啊，就是住在宜天国师禅南陀啊。宜天国有这个全部的华严，那么因此武则天呢、啊、就派使者啊，准备了好多礼物，就到这个西岳的宜天国呀，到宜天国去要求要请这个一部全部的华严经要翻译，同时要请一位善通华严的法师来翻译。那么当时就把这个师禅南陀法师请来了。那么因此释迦南陀法师来到中国，他主要的目标就是翻译华严经啊，因为前面所翻译的华严经不完全，有些文字也不够理想，所以唐武则天的时候啊，那么请这个释迦南陀法师来翻译这个华严经，那么由他翻译翻成的一共就有80卷，有80卷，一共有39品，80卷的华严经里面有39品啊，翻译的时间就是唐武则天的时候啊，的正圣元年，正圣元年，正圣是他的年号了，正圣元年呢就是西晋的695年，西晋的695年，第一次翻译是西晋的418年，这个第二次翻译是695年，中间相差277年。277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270多年的时间所弘扬的华严经都是60华严，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啊，请释迦南陀法师翻译这个华严经，那是第二次翻译的，有80卷，就称为80华严，也叫做唐本华严，唐朝所翻译的华严经80华严啊，它也不完全。虽然说是比较完全呢，但是比起原来的48品，它也只有39品，还少了9品啊。那么80卷，这个80卷的华严经有多少字啊？53万几千字，53万多字啊。在从前有人闭华严经，华严观，闭关拜华严经，闭华严观，闭关3年要拜一部华严经。这80卷的华严经一字一拜要拜3年啊，83万几千字吗？83万几千拜啊，他要拜3年，所以有人闭关拜华严经一字一拜拜3年，拜一部华严经。而从前讲华严经，如果讲80华严，差不多也是讲3年啊，天天讲，讲他3年才能讲得完。那么当时释迦南陀翻译华严经啊，也是用4年的时间，也是4年啊。那么异常里面也是很多人哦，那执事分的很多啊，有10几种的执事，100人啊，甚至100几十人、200人都不一定。那么有抄写的、正文的、论文的啊、正义的，好多好多啊。那么主一就是释迦南陀，释迦南陀翻译这个80华严之外，剩余的时间也还翻译其他的经。藏经里面有还有其他几部翻这个经典呢，是释迦南陀翻译的，例如我们最流行的经本地藏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释迦南陀翻译的啊。这个80华严翻译成功之后啊， 武则天高兴得不得了，他很尊敬，所以他就做了一首句诵啊，赞叹华严经，就是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开经句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一首句诵就是武则天造的，你不要小看武则天呢，他做人如何不要问他，他做的这一首句诵赞叹法宝的句诵，本来他是赞叹华严经，可是他这一首句诵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凡是读诵经文开头念的四句句都是这一首，那么这是第二次翻译的华严经，有七处九会，比前面第一次翻译的多一会，七处九会，讲华严经的地方有七个地方，七处，就是菩提昌，人间有三处，菩提昌就是佛成佛的菩提树下，菩提昌，那么菩提昌附近有个普光法堂，普光法堂，这两种都是在佛成佛以后讲华严经的地方。那么第39品啊，是在舍卫国的耆所给孤独园了，那是以后，不是最初三句讲的了。在天上有四个地方讲华严经，释迦牟尼佛现报身佛在天上有四个天讲华严经，就是桃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他化自在天。在欲界六天当中，他在桃利天跟这个夜摩天、兜率天、他化自在天，在这四个天讲华严经桃利天讲十住品，夜摩天讲十行品，十行，兜率天讲十回向品，他化自在天讲十地品说法的地方有七个地方，叫做七处，处就处所了，地方了有七个地方讲华严经菩提昌、普光法堂、奇幻金色，这三个都是在人间桃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他化自在天，这四个是在六义天天上讲的论会有九会，七处不就七会了吗？七处就有七会，但是在普光法堂啊讲了三会，普光法堂讲了三会后边的像这个律师监评也是在普光法堂讲的还有离世间品前面的如来出现品也是在普光法堂讲的，所以普光明殿也叫做普光明殿，也叫做普光法堂，这个地方讲了三次叫做三会，其他都是一会，合并起来叫做七处九会说华严，七处九会说华严。清凉果师啊有华严品会颂，他用句诵啊把它总合起来，简单容易记，有这个品注诵释章用这个诵简单解释这个华严的大意如果把那个七处九会诵释章把它背起来，就可以知道这一部八十华严里面有多少处多少会，哪一品在哪里讲而内容讲的简单的是什么，都可以简单的提示。那么在藏经里面还保存住，就是这个清凉果师所讲的。除掉这个八十华严之外啊，后来还有翻译这个四十华严，四十华严有些地方说华严经有三部，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但实际上这个四十华严呢只是八十华严、六十华严的最后一品了，跟最后一品的入法界品相同的。这是在也是在唐朝的贞元年间，唐德宗已经唐朝中叶了，唐德宗的贞元年间，贞呐、贞操的贞元一元两元的元，贞元年间由这个般若三藏，印度来的般若三藏他翻译这个这个四十华严，他翻译的时间是贞元十二年那么到了十四年才完成，西记就是796年，十二年就是796年，距离八十华严的翻译啊101年 那么他翻译这个四十华严呢，就是入法界品，入法界品最详细的。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只有二十一品，六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只有十七品，但这里有四十品，四十卷啊，这个十七卷不是十七品，十七卷，二十一卷，六十华严入法界品有十七卷，八十华严入法界品有二十一卷，而这里就是四十华严，四十卷都是入法界品，它详细就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现在我们流通的一卷的普贤行愿品啊，就是四十华严的最后一卷，第四十卷。这一卷经啊，前面两义都没有。那么前面三十九卷是跟前文六十八十的入法界品相同，不过比较详细，详细的多啊。那么前面的十七卷啊，二十一卷，这里有三十九卷，可见它多的多到多少了啊？最晚辈。那么这是四十华严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讲下文。刚才讲这个华严十啊，第一华严十，分别说明这个华严经的部类，有六十华严，有八十华严，还有四十华严。刚才说的四十华严还没说完啊。这个所谓四十华严呢，就是前面六十八十华严的最后一品啊，在六十华严八十华严里面叫做入法界品。而四十华严它详细的题目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入